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真的是好像刚刚的诗歌所唱的，我们何等感谢神。
就好像我刚唱这首诗歌，我们何等感谢神。
感谢他对我们每一天的保守。
感谢神对我们每一天的保守。
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混乱的时代。
虽然这个是充满混乱的时代。
想到我们人生的光阴何等快速，
我们人生的光阴也是几咁快。
33年以前，我从德国来到美国。
33年前，我在德国来到美国。
非常感恩来到美国的第一个邀请我来分享的教会，就是我们西区圣道堂。
好感恩的，第一次个邀请我来到分享的就是西区圣道堂。
33年过去了，但是那个 moment， 那个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虽然33年过去了，但那一刻就好像昨天才发生。
我来的时候是单身一个人。
来的时候我是单身的。
非常感恩在过去这些年间，神让我建立家庭，有了两个小孩。
好感谢神在过去这段的日子，神让我建立家庭，都有两个小朋友。
老大叫做曹军，就是曹建君王。
我的大仔是叫做曹军，曹建君王。
那他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他就来即刻就会大学毕业了。
老二叫做迎军，就是迎接君王。
第二个女呢是叫迎君，就是迎接君王。
她也是很快要上大学了。
她也是很快就会入大学。
我想曹军迎君，我们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就是真的巴不得我们的大君王能够赶快回到我们当中，带来新天新地。
无论是朝军或者迎军，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大君王很快来到我们的当中，建立新天新地。
我也特别感恩在过去这些年间有机会能够用海陆空的方式来服侍。
我也感谢主在过去这些年间可以用海陆空三种方式来到侍奉主。
海的意思就是如果把美国作为一个基地，那么这些年间有机会在美国之外，在欧洲，在亚洲，在澳洲，甚至在非洲能够参与一些的服事。
海的话，如果我们当美国是一个基地，过去这些日子我有机会去到各个其他的州，亚洲、欧洲、非洲去做这些宣教的事工。
那么陆就是如果把美国大陆作为一个本土来看，这些年间也有机会在美国大陆、美洲大陆能够有一些的服侍。
陆就是如果我们当美国这个大陆是陆的话呢，过去这些的年我也都有机会在美国本土大陆去来到服侍主。
那么空就是在五年前我们开始用空中的网路来传福音。
空就是最近我们透过用网络的方式在空中去传播福音。
我们成立了一个隐藏的玛纳这一个网络宣教的这个媒体事工。
我们成立了隐藏的玛纳这个的 网站的传媒的 宣教事工，
尽量用差不多五分钟这样的长度，每个礼拜来宣讲神的话。
大概是用五分钟这样的长度，每个礼拜宣讲神的话。
我特别要谢谢圣道堂在这些年间对我的服侍、为我的带导、对我们家庭许多的关爱和支持。
我特别多谢圣道堂在这些年间特别对我们家庭的照顾、关怀和支持。
许多我们敬爱的牧者虽然离开我们回到了天家，但是我知道他们还在继续为我们祷告。
我们亲爱的牧者虽然是已经离开我们回到天家，但我们相信他们仍然为我们是祷告。
从李迪生牧师到 刘瑞光牧师，许多的牧者，他们牧养我们，他们为我们祷告。
从李迪森牧师到刘瑞光牧师，好多的牧师，他们不断地来到去为我们祈祷，牧养我们。
我想五十年来，上帝使用西区圣道堂，成为不但是在洛杉矶西区华人的祝福，更是成为许多地方我们华人的祝福。
我相信过去五十年，神不单止使用圣道堂在罗省西区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亦都让我们圣道堂在很多不同其他的地方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我过去在德国留学，以后也有几年时间在德国长宣。
我在德国读书之后，后来也有机会在德国住了好几年，是做长宣的工作。
所以我们把自己叫做刘德华。
所以我们就叫自己是刘德华。
就是留在德国或者留学德国的华人，简称刘德华。
就是留在德国的华人刘德华。
我想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神将我们放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都是刘天华。
但是当你认识神之后，我们的名字就改一改了，就叫做刘天华。
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份已经是天上的国民。
神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不再是过去受我们地域的影响，好像我们是哪一个地方的人。今天上帝说，我们都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我们就不再好像以前受地域的影响，是说我们属于某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天国的人。
而且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心里却是等候主耶稣从天上降临。
并且我们住在地上，我们心里面是盼望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我想过去这些年也参与了很多在欧洲的校园事工。
过去这些年，我也都参与了很多在欧洲的校园事工。
在德国，我们有差不多20个查经班和教会。
在德国，我们有差不多20个的查经班或者教会。
我们也举行了很多的营会。
我们都举行了很多的营会。
我们看见人心非常的渴慕。
我们看到人心非常的渴慕。
当我们用网络来宣教的时候，
当我们用网络来到宣教的时候，
我们也收到从世界各地发过来的回应。
我们都收到从世界各地发过来的回应。
我想人心实在是需要上帝的天上的粮食。
我相信人心是非常需要神从天上来的粮食。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思想到这个题目，就是三种叹息。
今天我想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叫三种的叹息。
这两天许多的人为着在美国发生的这个枪击案在叹息。
今这两日美国很多人为着我们当中发生的枪击案发出很多的叹息。
一个只有31岁的基督徒被枪杀。
一个是31岁的基督徒被枪杀。
当他的妻子在他的遗体上面痛哭的时候，很多人在叹息。
当他的太太在他丈夫的遗体上面痛哭的时候，很多人为他们叹息。
我们叹息一个家庭的破碎。
我们叹息一个家庭的破碎。
我们叹息一个一岁一个三岁两个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父亲。
我们叹息一个一岁和三岁的小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爸爸。
我们叹息一个对信仰非常坚定，乐意来不同场合宣讲福音的人就这样过世，我们非常的叹息。
我们很叹息一个为着信仰是在各个场合很着意的来到去宣讲，但是他过去了，这样东西来叹息。
但是我想更为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世界在这样的分崩离析，在这样的 破碎当中而充满叹息。
但我们都更加为着今天的美国是很多的这些纷争，很多的破碎来到去叹息。
这还是我们所认识的美国吗？
这个还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美国呢？
对我来说，我三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跟现在好像很大不一样。
对我来讲，三十三年前我所来到认识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非常不同。
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但是神告诉我们，听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圣经刚刚我们念的告诉我们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在叹息。
两千年前他们就在叹息。
两千年前他们就在叹息。
从亚当夏娃背叛上帝堕落犯罪以后，人类就进入到叹息当中。
从亚当夏娃堕落背叛神之后，人类就进入了叹息。
圣经说不但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叹息。
圣经说不单止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
圣经也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直到基督徒也同样心里叹息。
圣经说，就算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在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面都在叹息。
就是我们何等盼望我们整个人能够完全的得救赎。
就是我们非常盼望我们整个人完全得到救赎。
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变化，能够在上帝的国里，神给我们一个灵体。
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变化，在神的国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灵体。
不但受造事物的叹息，基督徒的叹息，那你说圣灵也在替我们叹息。
这个讲到不单止受造之物叹息，基督徒叹息，就连圣灵都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祷。
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好像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
我们的软弱有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祈祷。
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祈祷。
所以在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经文一共提到三种的叹息。
所以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第八章所念的经文就提到三种的叹息。
我想放在九月份，不但是九一一在二十四年以前发生，而且最近的这个枪击案更让我们了解到受造之物的这种叹息。
我们这个题目放在九月，在二十二年前，我们在二十多年前我们有这个九一一的事情，又最近也都有这个枪杀的事件，让我们更体会到人的叹息。
那你说我们不但是叹息，而且我们劳苦。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止叹息，并且是劳苦。
劳指到我们的手，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要往前走，我们不停的劳作。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子女，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断的来到去劳苦。
苦直到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里面的外面的好像常常感觉非常的痛苦。
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无论外面或者里面的，让我们都时时感觉到很多的痛苦。
圣经说其实不是一个时段的，是直到如今，就是随时每一个时刻都在发生。
圣经说这个不是一时发生的事，是从开始一直到如今，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段经文八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现今的苦楚。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现今的苦楚，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使徒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苦楚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 present suffering， 是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在经历这种苦楚。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现在进行式的不断经历的苦楚。
两千年前保罗那个时代 他经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痛苦苦楚。
两千年前保罗已经经历紧喺佢嗰个时代所经历嘅苦楚。
我想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经历到这个时代的苦楚。
我相信我哋今日呢个时代，我哋都经历紧今日嘅苦楚。
我想这些是每一个时代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不断不断的在经历。
我相信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我们不断不断的经历着这些苦楚，
只是你会感觉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混乱。
只不过我们是感觉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混乱，
人越来越远离上帝，
人越来越远离上帝，
我们就越来越经历到感受到我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我们就越来越经历感受到自己种下来的苦果，
所以这些苦楚就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叹息。
所以这些苦楚就让所有受造之物感觉到叹息。
保罗给出我们至少三个理由。
保罗给我们至少三个理由。
第一，他说浮在虚空之下。
他说第一个是我们浮在虚空底下。
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你忽然觉得你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个我们应该很容易了解，就是突然间我们会问自己，我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你觉得手上劳作，心里痛苦，那么到底这一切为什么呢？
你觉得心里无助，心里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最后死亡给人画一个句号，
如果死亡是将人最后画一个句号的话，
所以有一首打油诗说，一个人出生叫做一岁出场亮相。
有一首打油诗就话，当一个人出世的时候叫一岁
出场亮相，
一岁呢就出场亮相。
那么十岁呢就这个天天向上，老师讲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十岁的时候呢就要天天向上。
二十呢可能你还有远大的理想。
到二十岁可能你还有远大的理想。
三十岁的你说我要奋发图强。
到三十岁的时候我们要奋发图强。
但是四十岁呢就基本定向。
四十岁呢就基本定了上了。
五十岁呢你就应该下岗。
五十岁呢、
没有工作
你应该下岗了。
六十岁呢很多人就打打麻将。
六十岁很多人就打打麻将。
七十岁呢就拉拉家常，跳跳广场舞。
七十岁就
拉拉家常，谈谈天啦、啊，聊聊天。
大家喺度吹水。
八十岁呢就晒晒太阳。
八十岁就喺度晒晒太阳。
九十岁呢就躺在床上。
九十岁呢就瞓喺床上面啦。
一百岁呢就挂到墙上。
一百岁呢就挂喺墙上啦。
人生转眼间就过去，
人生眨一眨眼就过去了。
一眨眼我突然发现我到美国已经超过三十年。
我自己觉得一眨眼哇就过了三十几年了。
所以第一个，每一个人他一定会到一个程度，他里面会有觉得虚空的感觉。
每一个人我们某个程度来讲都会感觉到里面有虚空的感觉。
这个词不但是指到很空，而且是指到一个人好像觉得自己又无能为力，很失望。
这个不单止讲到好像 很空，更加是让给我们看到我们很失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力量把时间拉住一秒，不要让它往前走。
因为我们是没办法拉住时间不让它往前走。
第二个理由，我们的叹息。
我们的叹息
是我们在败坏的瑕疵当中。
我们是在败坏的瑕疵当中。
败坏这个词其实它原来就是衰退。
败坏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讲的衰退。
不但是你发现你的身体的细胞在衰退，
你不单止发觉你身体的细胞在衰退，
你的记忆力在衰退，
你的记忆力在衰退。
他也知道整个世界好像慢慢慢慢的这个腐朽 在衰退当中。
你会发觉这个世界慢慢慢慢腐朽在这个衰退当中，
而且这个变成一种瑕疵，你没有办法逃脱，
并且这个成为一种核制，就是说你没办法去逃避它。
所以如果你发现今天的美国和三十年前的美国不一样，你也不要奇怪。
所以如果你发觉今天的美国和三十年前的美国不一样的话，你不需要觉得奇怪，
因为整个都被这种衰退衰败在辖制。
因为整个环境都是被这种衰退衰败所核制。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他提到这个叹息是好像一个要生小孩的妈妈的那种的呻吟痛苦。
这个提到叹息是好像一个在生产着的妈妈那种的呻吟痛苦。
他用的这个词就是一个在难产的时候那个妈妈所发出的那种的痛苦的声音。
这个字其实就是当一个妈妈在难产的时候所发出那种呻吟的声音。
所以你发现圣经描述这个世界，描述我们人是非常的准确。
所以圣经描写我们人的情况是非常准确的。
每一个人你最后都会感觉很虚空，
每个人我们都会感觉到很虚空，
你都感受到你自己身体也好环境也好在慢慢的变坏当中，
你都感受到无论身体或者环境都不断的在这里衰败当中。
然后有时候你遭遇一些打击，经历到一些困难，好像是一个过不去的一道坎一样，让你非常的痛苦。
然后当你很多时候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那样东西就令你非常的痛苦。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这个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以后一直在做那个调查，
这个世卫组织在新冠病疫疫情之后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四年前他们就收到了全世界很多的报告，
四年前他们已经收到从世界各地以来很多的报告，
许多人非常的焦虑，
很多人非常的焦虑，
许多人进入到抑郁的情况，
很多人进入到这个忧郁的情况，
许多人晚上失眠没有办法睡着，
很多人晚上失眠睡不到觉。
中国也在做这些调查，
中国也都做这些调查，
他们发表的报告让人非常的惊讶，
他们发表的报告令人非常的惊讶，
特别在18到24岁的青少年当中，
特别是从18到24岁的青少年的当中，
差不多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已经被查出来有抑郁的很严重的情况，
差不多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被查出来他有忧郁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经提到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到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这里叹息。
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都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在座这里我们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灵也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经把这个描述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结出了那个果子了，
圣经形容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结出了果子了，
但是我们同样会心里叹息，
但是我们仍然同样的心里面会叹息，
因为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也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叹息就是主啊巴不得你快点来，
我们的叹息就是说主啊我们巴不得你快点来，
就是这里说的我们能够完全得着身体的变化，身体被上帝完全的救赎，
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的身体可以完全得到变化，得到神的被完全的救赎，
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已经被上帝救赎了，
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已经被神所救赎，
但是我们也渴望着有一天我们完全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
但我们仍然是盼望有一天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
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叫做血气的身体。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这个血气的身体，
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
但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
当主再来的时候，活人死人都要变化。
当主回来的时候，活人死人都会变化。
这是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最渴望
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最渴望的。
我们已经不再指望用地上的道德、教育、口号、主义来改变世界。
我们已经不再期望靠着地上面的教育、口号、各样的东西来到改变世界。
我们知道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世界。
我们知道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世界。
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带给世界盼望。
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带给世界盼望。
所以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渴望。
所以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渴望。
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说，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祷告不出来。
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提到，有时候我们特别觉得不懂得怎样祷告出来。
这个时候你会经历到圣灵在帮助你。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去帮助我们。
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会替我们祈祷。
这种的叹息好像妈妈抱着她的孩子。
这种的叹息好像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朋友。
妈妈爱这个孩子，因为这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妈妈爱这个小朋友，因为她是妈妈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妈妈又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待。
然后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也都有很大的期盼。
我想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
我想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讲不出来的叹息。
圣灵同样也是如此。
圣灵同样也是这样。
他担当我们的软弱。
他担当我们的软弱。
但是他也期待我们靠主刚强。
但他也都期待我们靠主去刚强。
所以这三种的叹息其实共同的指向我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将来。
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叹息其实都是指向我们需要一个的将来。
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
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
我们蒙恩得救之人的叹息。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叹息。
圣灵无言的说不出来的叹息。
圣灵无言讲不出来的叹息。
都是指向说我们要脱离现今这个苦楚。
都是讲明我们需要脱离现今这个的苦楚。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人永远在漫漫的长夜里面。
所以我们发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就会在漫漫长夜的这种的痛苦里面。
我们盼望明天，首先需要天明，需要天亮。
我们需要明日的天明天亮。
如果天永远不亮，人类不会有明天。
如果有一天天不再亮，人类就不会有明天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
保罗说有一个明天叫做将来的荣耀。
保罗说有一个明天是叫做将来的荣耀。
保罗说如果你觉得现今这么苦，那么如果你想到将来的荣耀，你现在就觉得一点都不当一回事。
保罗就说如果你现在是很苦，但只要你想到将来会有一个的荣耀，你就不觉得现在是有什么苦了。
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
保罗在这些经文中说，我们一定会得到神将来要给我们的荣耀。
基督的生命一定会完全地彰显出来。
基督的生命必定会完全地彰显出来。
神的儿女一定可以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到自由的荣耀里面。
神的儿女一定可以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自由的荣耀里面。
上帝的应许不会改变，我们最后整个身体一定会变化，而得到那个灵体。
上帝的应许必定是能够应验，所以到最后我们一定是会得到身体，得属得到一个灵体。
这样的图画在刚刚我们念的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这幅这样的图画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了。
这就是保罗能够继续不断往前走的勇气。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也是他面对逼迫面对挑战的底气。
也都是他能够继续可以面对各种逼迫所带来的那种的勇气。
保罗把这幅图画简单的归纳为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保罗归纳到这个情况就是用一句说话，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了有荣耀的盼望。
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当你注目基督，你效法基督，你思想基督，你心里就会有力量。
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思想基督，心里面仰望基督，我们就会心里面有力量了。
我父亲有十年因为信仰被劳动改造。
我的爸爸有曾经在十年的里面因为信仰的缘故是受到这些劳改的经历。
从1966年到1976年。
从1966年到1976年。
他说那个时候在批斗，在强很大强度的这些劳动里面真的很想要死掉。
当时候面对很大的批斗，很大这些的劳动压力，他真的心里面很想就离世。
好像真的觉得走不下去。
觉得真的再走不到下去了。
但是他说很奇妙，真的常常借着祷告，借着小声的唱诗歌，借着思想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让他可以撑过来。
但是很奇妙，他就说很多时候透过细细声的祷告唱诗歌就能够得到力量去挨得过了。
跟他那个时候一起劳改的有很多是所谓的老干部，到后来都有好几位自杀了。
跟着他一起去受劳改的很多这些老干部有很多位后来都自杀了。
但是你难以想象基督在我们心里可以给你带来何等的力量。
但我们很难想象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可以带给我们点多何等大的力量。
所以当他从劳改农场出来以后，上帝又给他30多年能够继续传福音。
所以当我爸爸在劳改场出来之后，神就继续给他有30多年的机会继续去为主作见证。
我妈妈医生检查她有结肠癌。
我妈妈检查说她有直肠癌。
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末期。
当发现的时候已经来到末期。
开完刀医生对我说，你妈妈最乐观只有2年的时间。
开完刀之后医生跟我说，你妈妈最乐观都只可以活2年的时间。
但是我妈妈对我说一句话。
我妈妈跟我这么说，
如果上帝不要你妈妈去，你妈妈想去也去不了。
如果上帝不给你妈妈去，妈妈想去都去不了的。
他的血管很细，所以每一次打针就非常辛苦。
他的血管又很幼细，所以每一次要打针的时候都非常痛苦。
护士一个一个换都没有办法给他能够把药水打到血管里面。
护士换了很多个都没办法能够将个针插得入准确的入他的血管那里。
但是妈妈说，每当在这些的好像各种的治疗里面的时候， 真的想到耶稣，好像就觉得这些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我妈妈说，每一次她在这个病情里面接受这些治疗的时候，她就想到耶稣受的痛苦，她就觉得，哎，这些不算得什么了。
上帝又足足给她五年能够不断地跟我父亲一起在外面传道。
所以上帝又给我妈妈有五年的时间可以继续跟我爸爸一起在外面传道。
我记得他们到美国来探亲的时候，也有机会跟刘瑞光牧师见面。
我记得他们来美国探亲的时候，有机会跟我们教会的刘瑞光牧师见面。
今年刚好也是他们两位过世整整十年。
今年亦都是他们两位过世整整十年了。
他们两位相差了一个月，相继的回到了主的怀抱。
他们两个只是相差一个月，就相继回到去天父的怀抱。
我想对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基督是成为了我们荣耀的盼望。
所以当我们今天一方面活在这个苦楚里面，但是我们又知道了将来的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一方面活在苦楚里面，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有荣耀。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
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心态在刚刚的经文里面用了三个词来描述。
心态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用了三个词来描述。
这是一方面我们切望等候。
第一方面我们是切望这样来到等候。
切望是指充满热切的期待。
切望意思就是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基督徒不是消极的。
基督徒不是消极的。
我们不是消极说，主啊，反正你说来，那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来不来就看你了。
我们不是说，主啊，你说你来吗？那来不来我都不太知道，几时来呢就看你了。
我们心里是有 passion。
我们心里面是有那种的热诚的。
我们充满了很热切的期待。
我们充满了很热切的期待。
好像宋尚杰博士他最后留下的祷告。
就好像宋尚杰博士他最后留下了这样的祷告。
也写在他的墓碑上面。
也都写在他的墓碑上面。
就是主啊我愿你来。
就说主啊我愿你来。
心里充满了 passion。
心里面是充满了这种的热诚。
第二个就是指望。
第二个是指望。
指望就跟我们的手指有关。
指望跟我们的手指有关。
就是这个盼望是有方向的。
就是说这个盼望是有方向的。
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一个盼望。
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盼望。
是很清楚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盼望。
是很清楚有目的有方向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让我们不断地把眼光从地转向天。
这个的方向就是我们不断从地转向天。
就是求上帝在这个时代来复兴我们。
就是求上帝在这个时代复兴我们。
求上帝来使用我们。
求上帝来到使用我们。
求神的旨意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
求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成就好像在天上一样。
那么第三个中文把它翻作盼望。
第三个呢中文翻作盼望。
但是原来这个词是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但其实原文呢这里的盼望呢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的。
是指那个特定的盼望。
是指那个特定的盼望。
就是基督是我们独一的盼望。
就是基督叫我们能够得益的盼望。
所以我们心里面带着火热。
所以我们心里面是带着火热。
我们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来直跑。
我们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
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作王。
让我们能够 在现在和将来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让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两天在英国也有很多人集会，
大家可能有留意到这两天在英国也都有很多人上街来到去聚会，
你会看到许多牌子上面写着 Christ is King， 基督是王。
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就拎着这样的旗帜，就是说基督是王。
他们也发现说我们英国人真的需要回到信仰，
他们都发觉到我们英国人都需要回归到信仰。
英国人过去崇拜他们的女王，
英国人以前崇拜他们的女王，
等到女王过世了，英国人好像觉得很失落。
当这个女王过了世之后，他们觉得很失落。
我们知道接替女王那个是查尔斯王子，
我们知道就接任这个女王的就是这个查理士王子。
等了70多年终于轮到他了，
等了70几年终于轮到他了。
结果在那个典礼上面，
在那个典礼上面，
很多英国人举一个牌子，
很多英国人就举一个牌，
He is not my king， 他不是我的王，
他不是我的王。
底下还有一句话，
底下还有一句话，
My only king is Burger King， 我的王就是汉堡王。
我的唯一的王就是这个汉堡包王 Burger King。
圣经上说地上的人他们想要自己的王，
圣经说地上面的人想要自己的王，
但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君王。
但是真正的王真正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唯一的王。
英国人因为最近美国这个枪杀事件终于开始有一点反思，
英国人因为最近美国这里枪杀的事件终于有一些反思了。
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心态呢？
这就是刚刚的经文里面不断提到那个盼望，
这个就是刚才的经文不断提到的盼望。
如果我们对主再来没有了盼望，
如果我们对主再来没有这个盼望，
如果我们对明天对将来失去了盼望，
如果我们对明天对将来失去了盼望，
我们会走不上去，
我们就走不到下去了。
有三个人他们同样走一样的距离，
有三个人他们走同样的距离，
每个人都有两个包裹，
每一个人都拎着两个的包袱，
好像挑扁担一样，两个箩筐，
好像担着一个担挑有两个包袱，
一个箩筐里面是困难挑战，
一个箩里面是困难和挑战，
另外一个箩筐里面是很多美好的时光，
另外一个箩的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时光。
两个人，这三个人走的路是一样长，
这三个人走的路是一样那么长，
他们人生的内容经历都是一样，
他们人生的经历都是一样，
但是这三个人的表现很不一样，
他们三个人的表现就不一样。
一个人是不断的埋怨，走得很脚步很沉重，
一个人是不断的埋怨脚步很沉重，
另外一个人好像心情不错，但是走得也跌跌撞撞。
另一个人呢，似乎心情就不错，不过呢，都是走起上来呢，跌跌撞撞。
唯有最后一个人，他是一路歌声，走得很快。
唯有最后一个人，他是一路走一路在唱歌，好像健步如飞咁。
我想就是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我想就是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第一个人因为他前面那个箩筐放的就是痛苦、困难、挑战、遭遇。
第一个人因为他将他前面那个箩是放着那些痛苦、忧患。
他忘记了其实上帝同样也给他有很多美好的时光，给他很多恩典。
他是不记得了上帝也都同时给了他很多的美好时光和恩典。
所以他老是唉声叹气，总觉得别人都比他好。
所以他总是唉声叹气，觉得其他人比他好。
第二个人是把两个箩筐掉了一个位置。
所以第二个人呢就将这两个罗呢调一调个位置。
他能够常常想到上帝的恩典，想到那些快乐的时光，就心情好一点。
他时时想到神给他的恩典，给他快乐的时光，那他的心情就好一点。
但是第三个人最聪明，就是他拿起那把盼望的剪刀。
第三个人才是最聪明的，他是拎起那个盼望的铰剪。
他在那个苦难挑战的这个箩筐上面扎一个洞，就这些好像保罗说的就不足介意了。
他在这个装住很多痛苦不如意的事的这个箩里面就刺了个窿，所以他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让他来到体会到这些不好的遭遇是不足介意的。
我刚刚最近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回来，
我啱最近喺马耳他岛塞浦路斯嗰度翻嚟。
马耳他是保罗那个船翻掉的那个地方。
马耳他系保罗喺嗰度坐船系遇咗风撞船嘅地方。
那条船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共有276个人。
圣经话俾我哋听，嗰只船上边一共有276人。
那些人想尽办法把货物都抛到海里面，
他们想尽办法将船上面的货物扔在海里面，
最后发现这个船还是要沉下去，
最后发现这个船都还要沉下去。
这些人就忧愁到连饭都不要吃，
这些人就忧愁到连饭都吃不下。
保罗就告诉他们，
保罗告诉他们，
我所相信的上帝一定救我们，
我所相信的上帝一定会救我们的。
圣经特别说保罗在他们面前就镇定淡定的来吃饼。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保罗在这班人面前很淡定地来到吃饼。
你发现那段描述有点像在圣餐一样，
大家来到留意的，他那个描述就好像保罗在这里领圣餐一样。
保罗，圣经说保罗就拿起饼祝谢了，然后就吃。
圣经说保罗拎起饼祝谢了，然后拎起来吃。
那个其他275个人看到保罗这样，他们就开始吃饭了。
其他个275个人见到保罗这样，那也都开始去吃饭了。
这就是保罗的盼望，
这个就是保罗的盼望。
保罗在马耳他被囚禁了三个月，
保罗在马耳他那里被囚禁了三个月，
一直等到三个月以后再有一条船可以把他带到意大利去。
等到三个月之后才有另一只船来到，可以带他去意大利那里。
在这样一个荒岛上面，充满了这样好像这个物质条件很艰苦的地方，
在一个这样荒岛上面物质很缺乏的地方，
他又是一个囚犯，要带着锁链，
他又是一个囚犯，手住带着锁链的。
但是保罗用这个三个月努力传福音，结果整个马耳他从那个岛主到所有的人都信了主。
保罗在把握住那三个月在马耳岛那里传福音，所以结果马耳岛所有的人从那个岛主开始各个人都信了主。
这次特别去看了他沉船的那个海湾，看了他被关在三个月的那个地牢里面，也看到那个岛主因为保罗的祷告，那个岛主的爸爸就病得医治。
我去那里就参观了那里的岛主留下来的那些地方，那个海湾等等的那些的历史的遗迹。
塞浦路斯圣经把它叫做居比路，
塞浦路斯圣经又翻译它做居比路，
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他们出海去传福音的一个地方。
那里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出海去传福音的地方。
他们在塞浦路斯也遭遇了很多抵挡，
他们在塞浦路斯也都遭遇了很多的抵挡。
那里有一个柱子到现在还留着，就是当年保罗被绑在那个柱子上面，他们来鞭打他。
那里有一条柱是当时候保罗被绑在那里被鞭打的。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保罗却把 第一位罗马总督带信了主。
但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保罗竟然能够将这个罗马的总督带到信主。
我想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的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服侍？
我在想保罗为什么可以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服侍呢？
就是他很善于用盼望这一个利器，这一个最有效的工具。
他就是很善于用盼望这个的工具来到去传福音。
我想今天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盼望的时候。
我相信今天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盼望的时候。
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在18岁的时候就能够建立一个叫做 Turning Point USA 这个组织？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当他只不过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建立一个叫做 Turning Point 的组织？
你敢想象吗？美国的大学是最抵挡，可以说抵挡信仰最极左的这些的大本营都在美国大学里面。
你可以想象到在美国原来是大学里面是最左最反对信仰的这个大本营。
很多华人家长的一方面希望孩子进两个都有佛的地方。
很多华人的家长是很希望他们的仔女入一个两个佛的地方。
他们说呢，东边有个哈佛，西边有个斯坦福。
东边呢就有哈佛，有西边呢就有斯坦福。
我说中间还有个丹佛，没有人知道。
我就说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丹佛，没人知道的。
但是其实你也知道，这些大学里面常常那种思潮，常常潜移默化的很多孩子被洗脑。
但在这些大学里面，很多的人，这些青年人就潜移默化的被影响了。
为什么一个18岁的年轻人能够在八年里面，在美国3500所大学和高中里面来推动基督信仰的价值？
为什么一个18岁的年轻人能够在八年里面，就在3000几间大学里面可以推动到福音的耶稣基督的信仰呢？
正像别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的，
这个是他被别人采访的时候他这么讲的。
那个记者说，你觉得什么是最让你自己感觉自豪的？
记者问他，你有哪样东西是让你自己感觉最自豪的呢？
他说，我最自豪的就是对我能够表达自己信仰的勇气，我很自豪。
他说，我对自己能够表达信仰的有的勇气，我觉得是最自豪。
如果我们真的有盼望，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真的有盼望，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不一样。
那个年轻人可以做到的，你也一定可以。
这个年轻人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把握。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把握。
这个把握从哪里来？
这个把握从哪里来呢？
这个把握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提到四个 No 知道。
这个把握是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四个知道那里来的。
这四个知道，中文的翻译两个翻成知道，两个翻成晓得。
这个英文 No 这个字在中文翻译有两个翻做知道，有两个翻做晓得。
第一个，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世界和历史的真相。
第一个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世界和历史的真实的本相。
这个真相就是地和其上必定要过去。
这个真相就是地和其上所有的必定会过去。
我们不会被迷惑说，哇，现在有 AI 有机器人，哇，说不定有一天人可以活到150岁，哇，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战胜死亡。我们不会被这些来欺骗。
我们不会说有这种的假想，就是现在有人工智能，有一天呢我们可能活到150岁等等这些东西来到去欺骗我们。
这是人类的真相。
这个人类的真相
就是出于尘土的你最后一定归于尘土。
就是我们出于尘土的最后一定会归于尘土。
你属土的生命一定归到土里面。
你属于土的生命有一天你一定要归回去土那里。
所以第一个知道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本相。
所以第一个知道，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本相。
第二个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知道。
第二个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神的知道。
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般人是神预先知道我们。
就是我们知道原来在世界创造之前，神已经是知道了我们了。
所以因为他知道我们，他就预先让我们能够走这条效法基督的道路。
就是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所以他就预先来到带领我们去走这条基督的道路，
叫我们能够慢慢的有神儿子的模样，
叫我们能够慢慢有神儿子的模样。
但是最后一定叫我们得荣耀，
但最后是一定叫我们得荣耀。
所以我们不但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也知道上帝预定我们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不单止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都知道神是预定我们要走这条路。
然后二十八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有二十八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
总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总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里不但是告诉我们上帝在掌权，
那里告诉我们，不单止告诉我们神在那里掌权，
而且这里其实也把我们受苦的意义表达出来，
并且也都将我们受苦的意义表达了出来。
你发现二十八节好像一个三明治是在二十七节和二十九节当中的，
所以二十八节就好像一个三文字在二十七和二十九节的当中的。
二十七、二十九节都是关乎上帝的知道。
二十七和二十九节都是讲到神的知道。
二十七节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晓得神的意思，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二十七节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是知道，所以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祷。
二十九节刚刚说了，就是神预先所知道我们的结局。
廿九节话神是预先知道我们的结局。
因为二十七、二十九节这两节，我们才有底气说万事互相效力。
因为有廿七节和廿九节这两个知道，所以我们才有把握话万事是互相效力的。
因为人会错，上帝不会错。
因为人是会错，但是上帝不会错。
这就是我们的把握，
这个就是我们的把握。
这四个知道是我们真的需要去知道它，
这四个知道是我们真的要去知道的东
西。所以最后怎么成为我们的行动，
那最后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行动呢？
我们一方面活在当下，
我们一方面是活在当下，
活在今天，
活在今日。
一方面我们又已经看见了荣耀的将来，
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荣耀的将来。
所以神要我们带着积极的心态来等候神，
所以神是要我们带着积极的心态来到去等候神。
这个 passion 来催逼我们去传福音，
是用一个很热诚的心来到催逼我们去传福音，
同时让我们来学习忍耐，
同时要我们学习忍耐，
让我们带着信心也在盼望里面，我们用生活生命来见证他的道，
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带出盼望，以至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带出一个活泼的盼望，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与里面的圣灵来一起配合，一起同工，
同埋我们可以同我们里面的圣灵一起来到配合来同工，
不叫圣灵替我们担忧，
不叫圣灵替我们担忧，
敏感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敏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但是更具体的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随时来效法基督的样式。
更具体的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多来到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想我看到最近很多的对于这个年轻人被杀的回应，
我们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对这个年轻人被杀的回应，
都是提到虽然在辩论里面常常会针锋相对，
都提到虽然在辩论里面彼此时时会针锋相对，
但是这个人心里是充满了爱，
但这个人心里面是充满着爱的，
他是真的盼望对手只是一个辩论的对手，而不是他的 enemy， 不是他的敌人。
他是真的盼望这些辩论的人只不过是辩论的对手，而不是他的敌人。
我想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是一个真正被基督的爱充满的人。
我相信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就是一个被耶稣基督的爱充满的人。
一百多年前这一首巨大的这一艘轮船被另外一条船撞沉。
在一百多年前这一只很大的游船呢就被另一只船撞沉了。
他被一艘挪威的货轮拦腰撞断。
他是在挪威那里来的船撞到他中断。
所以仅仅花了14分钟这艘船就沉到海底。
所以只是花了14分钟这只船就沉到海底了。
1000多人失去了生命。
1000多人是丧失了生命。
在人类的海难史上他排行第二。
在人类航海发生的事故里面他是最严重的第二。
因为在1912年另外一条船1500多人失去了生命。
因为两年前1912年就有另外一条船1500多人丧生。
另外一条船很有名叫做 Titanic， 就是中文叫铁达尼号。
另外一条船就是比较出名的就是铁达尼船号。
很多人知道铁达尼号，但是不太多的人知道这一条叫做爱尔兰女皇号。
很多人都听过铁达尼号，但是就好少，不是很多人听过这个爱尔兰女皇号。
当这条船被撞断的时候，恰好有一群基督徒在这个船上。
当这只船是被撞断的时候，刚刚在船上有一班的基督徒。
他们都很年轻，大概都只有20岁，甚至很多只有16、17岁。
这班都是很年轻的基督徒，很多大概只有20岁左右，可能有些甚至只是大概16岁左右。
他们都是那个叫做 Salvation Army 的这些的很年轻的 leader 领袖。
他们都是这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一些很年轻的领袖。
他们在船上刚好离那个装那个救生衣的柜子很近，所以船一断掉的时候那个柜子就破裂，他们就很快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件救生衣。
他们当时又很近在这船上面再救生衣的那个柜，当这船一断的时候这个救生衣的柜就撞开了，很多救生衣跌了出来，所以他们就立刻去拿了这些救生衣穿着。
但是当他们在海里的时候看到周围有很多人在挣扎，没有救生圈，没有救生衣。
当他们跌了海之后，他发觉海上面有很多人是没有救生衣的。
他们赶快游到去他那些落水的人身边，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他们穿上。
他们就很快游到去那些没有救生衣的人的身边，除了他们自己的救生衣给那些人穿上。
最后这将近170位年轻的基督徒都葬身在大海里面。
最后这个170多位的这些年轻的基督徒都丧生在这个海里面。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救生衣全部给了其他人。
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救生衣全部给了其他人。
后来这个一共有465位幸存的人，他们有一个大的聚会。
这次的事件结果是有465人是幸存没有丧生的，后来他们有一个分享的聚会。
许多人到台上去分享他们是怎么被得救的。
很多人就上台分享他们怎样是被拯救了的。
很多人分享的都是非常类似的情节。
很多人分享的都是很类似的情形。
一个年轻的男孩或者是一个女孩游到我身边，把他们的救生衣脱下来给我。
他们的故事都是说一个年轻的男仔或者女仔游到我身边，将他们的救生衣除了给我。
最后没有救生衣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时间有限，海水太冷， 他们还是奋力的在水中游着。
当他们这些没有救生衣的人在一个很冻的海水里面，他们仍然都是很努力的去 游，
为的就是要问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问他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
目的就是要去到每一个他们遇到在水里面的人，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
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
为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祈祷。
他们也带了很多人来接受基督，
他们都带领了很多人去接受基督，
直到最后他们一个个沉在水里，
直到最后他们一个一个沉在水里面。
特别当中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很壮的一个男人，他的分享
在这个分享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强壮的 男子是在这里分享。
他说我的命是一个大概都不到20岁一个年轻女孩给我的，
说我的命是一个大概16到19岁很年轻的女仔救我的。
他说一开始我拒绝了，我觉得自己是个大男人，我怎么能够拿一个小女生的救生衣呢？所以他游回去又把救生衣还给那个女孩。
他最初说我不想拿这个女仔的救生衣，所以他觉得我是大男人，怎可以去从这个女仔身上拿这个救生衣呢？于是他就游回那个女仔那里，要给那件救生衣他。
没想到女孩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信耶稣，
想不到那个女仔就问他你是不是信耶稣啊？
他说我不信。
他说我不信啊。
那么女孩说你要不要成为基督徒，
那么女仔就问他你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呢？
他说我不要，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他说我不要，我都没 做好准备要做基督徒。
他说那个女孩就很生气的把救生衣丢给他，对他说我死比你死要好，我死了有永生，你死了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
结果这个女仔很生气，就扔回件救生衣给她，说我死比你死好，我死了有永生，你死了没有永生盼望，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
在这个分享大会上面，这个男人流着眼泪说那个晚上我被救了两次。
这个分享的男子在那个聚会里面流着泪说那晚我是被救了两次，
一次是我身体因为救生衣我被救上来，
一次是因为我的身体因为有救生衣所以被救上来，
更重要的是我的灵魂被从最终救出。
另外一次更紧要的就是我的灵魂能够从最终被拯救出来。
他说我决定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也决定将我的余生完全交给耶稣。
他说我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也都决定将余生交给耶稣。
我想是什么让这些年轻的170位这么年轻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心态。
我就想有什么让这170位的基督徒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委身来到去做这件事呢？
是因为他们有基督在心中成为他们荣耀的盼望，
是因为他们有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心中成为有荣耀的盼望。
他们知道地和其上都要过去，
他们知道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
但是遵行神的旨意却是永远长存，
但是遵行神的旨意却是永远长存。
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
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
在今天这样一个痛苦混乱破碎的世界，
将在今日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不出的叹息的帮助，
能够藉着圣灵在里面说不出叹息的帮助，
借着我们已经看见世界上多少人他们的劳苦叹息，
藉着我们看到世界上多少人他们的劳苦叹息，
借着我们心里面切望主啊愿你快来，
藉着我们心里面的切望就是主啊我愿意你快来，
好让我们靠主恩典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站起来为主发光，
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我们能够站起来为主发光。
许多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回到了主的怀抱，
很多我们的前辈们他们已经回到主的怀抱，
我们圣道堂也走过了五十年的旅程，半个世纪的旅程。
我们圣道堂也都走过了半个世纪五十年的旅程。
但是上帝要继续使用这个灯台，要拯救更多沉到大海里的人。
但神要继续使用我们这个灯台去拯救沉沦在大海的很多人。
所以这边幕后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所以幕后的荣耀必定会大过先前的荣耀。
我们靠主一起来往前，
我们靠主一起来到往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还存留我们的生命在地上。
主啊，你还存留我们的生命在地上。
因为你仍然有心意在我们身上，
因为你仍然有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
你要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来为主发光，为主得人。
你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来到为主发光，为主得人。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真光，
因为这个世代需要真光。
人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人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没有福音，人类不会有出路。
没有福音的话，人类是不可以有出路。
主啊，愿你使用你的百姓。
父啊，求你保守你的百姓。
主啊，但愿你感动了保罗，感动了那些年轻基督徒的灵，你也照样感动我们。
主啊，求你感动保罗，感动很多这些年轻基督徒的灵，也同样这样感动我们。
让我们把我们的余生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叫我们将我们的余生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完成神的旨意，
完成神的旨意，
成为周围人真正的祝福，
成为我们周围人真正的祝福。
垂听我们的祷告，
请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